我记得大家当中呢，我心里面很大的喜乐。我看到呢，空的座位呢，好像越来越少了。我每几个月来一次，我觉得人数在增加当中，感谢神。我希望弟兄姐妹努力，将更多的人带来一起聚会，一起认识神，以至于呢，将来你这个地方不够大了，容纳不下所有的人，你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啊。那个问题呢，让牧师、让执事他们去担忧。你将人带进来，让这里坐都坐不下，好吧？给他们做一个难题。今天我要讲的是关于喜乐啊。刚才你念的那几节的经文，你会看到欢喜啊这个字不断的出现。这个欢喜就是喜乐。刚才念的呢是讲到天上面的喜乐，但是我的题目是天地同庆，就是天上面的喜乐，我们地上面的喜乐，实在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了，就是我们大家一起与神同乐，神的心满足喜乐，我们的心也满足喜乐。你说这是有可能吗？绝对有可能，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天地一同来信主。但是我还没有进到经文里面的时候呢，我先要大家讲一讲我最近开始的一个新的事工。你可能知道我的事工啊，我本人我是做银行的，我是做财务的、投资的。我做了21年以后，45岁，神感动我，将我从商业社会完全抽离。在过去25年啊，现在第26年了，你加起来你就知道我今年多大了。我是完全不受薪水的。25年，我的事工就是透过帮助人解决他的财务的问题，来接触没有信的人，将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呢，我是一个义务的福音工作者。但是在7月1号下午，上帝将一个很清楚的意念放到我的心里面。上帝就对我说：“我给了你25年的时间。”我有自己的，以前有自己的电台节目，现在每一个礼拜一晚上在26号台，我有1个钟头的时间是解答人家打电话进来问理财的问题啊，那个是很多人是广东话的，很多人都收听。我给了你一个平台，你可以接触还没有信的人，你要用这个平台来更有效的将我介绍给朋友。所以很清楚那个意念，神也将那个新的事工的名称给了我了。神对我说，每一个人信主呢都是经过一个过程的，一个旅程，你可以说是一个寻道的旅程，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旅程。没有人是出生就认识耶稣的，都是在某一个时间，那个福音临到我们，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旅程来认识耶稣基督，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旅程呢，往往是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我们的，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个旅程的。所以上帝就说，你做这个旅程的同行人，你就是跟走在这个旅程上面的人，你跟他们一起，你帮助他们，辅导他们。所以呢，我就在7月1号，我就写了一个做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叫信仰之旅， 同行者报名表，人家要来报名的，我不要勉强他的，他要自己自愿成为一个信仰路上的同行者。然后我说林修荣，那是我的名字，愿意为你同行，与你同行，一起寻找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帮助你明白真道。所以我每天用大概三个四个钟头的时间是搭服电子邮件，我要搭服大概100个电子邮件，绝大部分都是问关于理财啦、税务啦、遗产啦、投资啊，这些跟钱财有关的问题。现在神就带领我要花多一点时间来搭服信仰的问题，来帮助在寻找信仰的人，在他们旁边帮助他。所以这个表格呢，也要求他们告诉我目前我个人信仰的情况啊。他们有六个选择，第一个，我对基督教和主耶稣毫无认识，需要从头起步啊，那么就是他一点都不明白的，一点都不知道的啊，他是刚刚开始这个信仰之旅。第二，他可以选择就是我对基督教和主耶稣略有认识，那是一点点，希望再进深探讨。第三呢，我本身相信其他的宗教，好像佛教，但是也不介意认识基督教。这些人就是他本身已经有信仰了，但是不是基督教，但是呢他有兴趣都认识多一点基督教啊，那我们也欢迎。第四个选择呢，就是我一向对基督教或者基督徒反感，就是我不喜欢基督徒，可能以前有基督徒得罪了他不喜欢，但是呢他也愿意加深认识基督教，就是他不喜欢但是他不抗拒，他也希望多认识，我们都欢迎这样的人。第五个选择呢，我对基督教和主耶稣相当认识，但是还有个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啊，他还没有解决，他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也听过很多福音了，也可能在我们当中听我们讲到，也听了一段时间了，但是他还有点问题还没有解决。好了，第六呢，我已经预备好相信耶稣基督，需要有人帮助我行最后一步啊。这些人就是已经听了很多，他也明白了，他也感动了，他希望相信主耶稣了，那么他就准备要做决志的祷告啊，我们也应该要帮助他，这些就是非常非常接近做基督徒的了啊。所以每一个人呢，他在信仰的路上面呢，都可以选择这六个不同程度的情况啊，然后呢，他就只需要给我他的名字跟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啊，他参加了有什么我会帮助他什么呢？我会不定期的大概一两个礼拜就给他一个 message 啊，一个电邮。电邮上面呢都是解释我们的信仰我已经发出了一个然后呢我也欢迎他是用电子邮件来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就不要光是问我理财的问题，问我信仰的问题，我一定马上答复，而且呢是马上理财的我可能要等一天两天，要看有多少那个电子邮件进来，还有我有多少时间去答复，但是问信仰的我一定优先去答复他的问题，就是在他的旁边来辅导他而且他随时可以取消的我不要他觉得我们是一定要他做什么不需要他做什么，他就来看我们解析我们的信仰这个表格呢，我一张纸我就印了两份你可以一半每个人是一半， 就是两个啊，在这两个我留下来给你们的牧师啊，你们啊当中有人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参加，我欢迎你参加啊。你讲广东话讲国语都没有所谓，因为是用中文嘛，我是用中文哈。如果他来问我用英文的话，我就用英文答他啊。那中文我就中文答他，每一个电子邮件我都会答的啊。那我就留下来，你们喜欢用这个，你可以介绍给啊你的亲戚朋友、邻居啊，看看他愿不愿意来参加。那这个我这个顺步呢啊，我现在已经有56个啊，到今天早上有56个人参加了啊。我的心愿啊，我向上帝祷告呢，就是我希望有1000个人，1000个人。对我来说，我发出一个电子邮件给一个人跟给1000个人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就啊，现在有这个科技呢，我们可以是用很有效的方法啊来啊接触很多很多没有信的人，所以请大家啊充分的利用啊这一个的信仰之旅同行者，让没有信的人能开始他的寻道或者信仰的路程。这个跟我今天讲的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刚才我们念那个经文呢，其实是路加福音第15章。我现在要从第1节开始，第3节耶稣开始用比喻，但是前面第1、第2节呢，是有讲到那个背景。当时耶稣在做什么呢？耶稣是跟几种人在一起啊？这耶稣3年多在地上的时间呢，传道呢是天天跟不同的人在一起。这一天他跟的是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税吏是什么人呢？当时犹太人呢是罗马人统治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罗马人统治犹太人呢，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呢犹太人很难管理的，特别在收税方面呢他们可能不肯交税啊，所以罗马人就想到一个方法呢，就是将这个收税的这个责任呢卖给犹太人。那犹太人呢，他用钱他可以买下这个职分，他们做税吏，向自己的犹太人来收税。大家可以想一想呢，他们会不会只是收罗马人要求他们付的税呢？当然不会了，不然的话他们为什么要买这个职分呢？他买这个职分就是要发财嘛，所以他收的税呢一定是比罗马人要求他们付的呢一定是多很多了。所以这些人呢是犹太人最恨的，因为他是向自己人来收重税从他们身上呢来赚钱所以犹太人是觉得他们是走狗了。那么税吏跟罪人为什么分开呢？难道税吏他们不喜欢税吏，他们不是罪人吗？一般人都是罪人，但是税吏呢要分开来，不是他们不是罪人，乃是他们是大罪人这些是特别坏的人。那么耶稣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喜欢听耶稣讲道，不只跟耶稣讲道，他们跟耶稣非常要好等一下我们会看要好到一个什么地步。第2节也有其他的人，这些人不是税吏，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罪人他们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法利赛人100多年以前开始的时候是一般非常好的一般的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很熟旧约圣经，他们也非常非常尊重圣经里面那个律法，他们非常努力的去守那个律法，那么是非常好的人因为一般人都不守律法的，但是这一般的法利赛人是特别的 好的一般的宗教的领袖。但是慢慢的，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变得很骄傲，而且呢他们很注重外表啊，他们不注重他们内心，他们就是做出来给人看，他们忘记了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他觉得内心 不重要，我外面的表现非常好就可以了。所以耶稣就很不喜欢法利赛人。你去看马太福音第23章，整章的经文都是耶稣在责备骂这些法利赛人，甚至于形容他们呢是好像是粉席的坟墓，外面很漂亮，但是里面都是那些死人的骨头啊。耶稣是很不喜欢这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非常不喜欢耶稣。然后呢，这个文士呢，这些都是圣经的学者啊，很熟圣经的。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都是在地位社会地位上面很高的，在宗教方面他们也是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虔诚属灵的领袖他们好像不将自己是放到普通的罪人，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比其他的人都好的。他们私下议论他们都来听耶稣讲道，但是他们听讲道就不是听到心里面，他们是要来听听耶稣讲什么，有没有什么把柄他们可以抓住所以他们在这里呢，他们就很不明白，这个人就是耶稣，为什么耶稣这个人他说他是从天上来，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拉比，他来将天父表现给我们看，为什么一个这样自称他是从天上来的人会跟罪人在一起，不但是在一起，还跟他们一同吃饭呢？一同吃饭就让我们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你跟他一起吃饭呢，就是你跟他有非常好的关系，你认同他起码你不介意跟他在一起哈。耶稣是会到这些罪人的家中和他们一同吃饭，就是耶稣跟他们很要好，很亲密。那他们私下的议论呢，耶稣都知道因为耶稣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耶稣在在路加福音15章呢讲的这几个比喻呢，首先很特别的就是我不知道耶稣当时会不会讲到是一个一个一个比喻跟着来，还是讲一个比喻再讲其他的东西。但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这里呢，耶稣是讲了三个比喻，三个比喻都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他接待罪人，为什么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讲了三个都是同一个解析呢，那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耶稣要讲三次，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喜欢跟罪人在一起我们来看他的比喻。第一个比喻呢，他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将这99个撇在旷野呢，他没有时间将他们带回家因为很急要去找那个失去的羊，一直到找到为止那当时的人一听呢就明白了我们今天没有人在这里是放羊的你不明白羊的特性呢，第一很喜欢到处乱跑很容易走失，跑出去呢他在山上面呢走来走去呢，他跌倒呢四脚朝天，他不像你家的小狗小猫一样呢一反过来他就可以跑掉了。羊可能他身上的毛很重，所以他跌倒了他四脚朝天呢他是不能自己翻过来 好，所以他就是绑在哪里呢？他是死路一条啊，一定死的，一定成为豺狼的晚餐啊。那个牧者也知道的，如果他不去找他，而且是要很快的到处去找，找到他为止，他是必死无疑的，一定死的啊。所以呢，他一定去找，马上去找，来不及将那99的带回家了，就放到旷野，反正他们有99只，他们自己会保护自己。他要跑出去找那个失落的那一只，找到为止了，他就欢欢喜喜的赶在肩上，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他心里面喜乐到一个地步呢，他不是自己信主了，他忍不住了，他要找他的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和我一同欢喜吧。”这个就表现到他心里面那个喜乐是多么的大，要邻居也帮他一起来信主，他找到这一只失落的羊。我们要问，那么值得你这样做吗？你有99只啊，那也 99%， 那也不错了。那一只就随便他就死就死了呢，你有99只，你应该保护那个99只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呢，就是那个牧羊人的心是在那一个失落的那个，又要去救他。然后呢，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是真的是讲失去的羊，我是要告诉你，在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喜。”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真正我要讲这个比喻的意思呢，就是当一个罪人听到福音，他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天上是为他欢喜啊。”耶稣在这里还说，比较呢，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呢，天上欢喜更大。天上应该很欢喜，有99只羊没有失落，这是都是不用悔改的义人啊。有没有不用悔改的义人呢？其实没有啊，没有，因为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耶稣在这里就有点讽刺的意味，是吧？就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以为自己不是罪人，他们不需要悔改，但是天上是为了那个悔改的人来欢喜，不是为了那99个不需要悔改的人。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不等于他不是罪人，其实他们更需要悔改，但是他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是失羊的比喻，第一个故事耶稣要带出来的，就是当地上有人信主的时候，天上要为他喜乐啊，当然地上面他们也喜乐啊。好，这个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呢，他说有一个妇人有10块钱，如果失落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人士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我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耶稣就说：“这个女人有10个钱不见了一个啊，那我们都会明白啊，我也一定要去找。”他就去找呢，他要点着灯，就是从早上找到晚上，一定要找到为止。他找到呢，他的心里面是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呢，他做什么呢？他做这件事是我们啊告诉人你不要做啊，钱不要露眼，是吧？你不会告诉你的人设，哎，我的房子里面有10块钱，我见了一个，我找到了，那么你不怕你的外面的人来偷你的钱吗？哈，这一般我们都不会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女人是欢喜快乐到一个地步呢，她忍不住了，她一定要告诉她的人是你来帮我一起的欢喜。耶稣也在这里解释：“我不是真的告诉你，你要努力去找你失落的钱， 我乃是要告诉你们，在地上面有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他们就是在天上，也是为他欢喜。在天上有神跟天使，当地上有罪人悔改的时候呢，天上啊，天父跟天使都要为这个事情是信主，大大的喜乐。两个比喻，耶稣都是说，在地上有一个罪人来听到我讲道，如果他接受福音的话，天上又要为他喜乐。所以你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跟罪人在一起，甚至与他们一同吃饭，你要明白我这样做就是要天上来为罪人得救而喜乐。好了，这是两个比喻。我们继续看下去呢，第三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呢？比喻是故事啊，故事。这个故事呢，啊，浪子的这个故事呢，我觉得是耶稣讲的那个比喻里面的最精彩的一个。在圣经里面呢，记载耶稣的比喻，他的故事呢，大概有40几个啊。耶稣讲的故事一定不止40几个，他天天讲到都讲比喻，但是记下来的有40几个。我觉得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然后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只能讲一部分啊，就是有关于那个小儿子的。但是其实呢，那个故事后面呢，那个大儿子呢，也非常精彩的啊。其实这里有两个浪子啊，一个是在家的浪子，那个大儿子；一个是在外面流浪的小儿子啊。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啊，我们的焦点先放到这个小儿子，他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啊，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明白了。如果你现在还在啊，你的儿子来告诉你啊，我现在就要拿属于我的家产，那么你的感受会怎么样呢？他就好像告诉你，我不理你是生还是死，反正我当你是死，所以你的家业呢，我现在就有拿了。家业通常是我们不在的时候，遗产由他继承嘛。那没有儿子在，父亲还在的时候，就要分他的家产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一个行为。而且呢，我觉得他是有计划的啊，因为下面我们看呢，他拿了这个家产以后啊，他父亲将产业分给他之后呢，他过了不多几日，很快他又有计划的，他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到哪里去呢？往远方去了，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啊，一定跑到很远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8个字来形容他的生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在世界里面啊，花天酒地，就在哪里啊？好了，尽一切所有的，又预作那地方大造计划，就穷苦啊，穷苦起来，祸不单行啊，是吧？那么就是他的钱花光了，但是那个地方有大饥荒，他就穷苦起来，那只能去投靠那里的一个人。那个人是做什么的呢？那个人是放猪的，养猪的啊。为什么我相信他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呢？因为犹太人是不会养猪的，犹太人是觉得猪啊，这个也是合乎旧约圣经的，猪是不洁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的，你千万不要请犹太人来吃东坡肉啊！他们不吃猪肉的，就觉得猪是不洁的。但是呢，那里的人是去养猪的，可见他是跑到很远的地方，跑到外邦人的地方，现在走投无路了，他要去那个养猪的人哪里去投靠他。那个人呢，就打发他到田里面去啊，放猪去看猪。但是那个人好像没有给他食物啊，他没有东西吃啊，他肚子饿了。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看到猪吃的那个这个豆荚呢，其实是很难吃的，我觉得连猪也不喜欢吃的。但是猪呢，肚子饿没有办法了，那么猪就要吃了，人是不能吃这个的。那他没有啊东西吃了，于是呢，他在那里啊肚子很饿啊，也是死路一条，他就醒悟过来啊，这个很重要，这两个字很重要，对罪人来说。他第一个啊，他的要过的关是他先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在家里面呢，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啊，雇工就是仆人，仆人口粮有余啊，这个是仆人吃的，在家里面仆人吃的都有余，有余就是超过他啊。所需要的。然后他比较他当时的那个情况呢，他说我倒在这里饿死嘛，啊，我的家仆人都有吃不完的食物，我倒是要在这个猪栏里面饿死嘛。他就醒悟过来，他比较他当时的那个情况跟家里面的情况呢，他就醒悟过来，然后呢，他就要起来了。这个他还是在想啊，还是在那个猪栏里面，他想了，我要起来回到我父亲哪里说哪里去。那就要回家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拿了他的产业，他已经离开了家，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他们住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村一个村，村子里面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他能回去吗？就是他能回去，他的爸爸会接纳他吗？他已经拿了他的东西跑掉了，那么爸爸是可以不接纳他的。他就想了，我怎么跟我爸爸讲，让我的爸爸会接纳我呢？他就想了，我要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那罪人要回去。他首先要承认自己是罪人，他犯了罪啊，所以他很聪明。这个小儿子呢，他说我先要向我的爸爸认罪啊，然后呢，他就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了这件事，我离开了家，我拿了你的产业。我现在回来，我没有资格来要求作为你的儿子了，那个我已经放弃了，你可以不接受我，但是你当我是一个雇工，因为雇工口粮都有余嘛，我就是、啊、不要饿死，你给我东西吃就可以了，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啊、他想好这个台词哈、啊，然后这个台词他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到现在为止的到十九节，他还是在猪栏里面想他要这样做，都是想而已。但是这里二十节呢，于是起来，这个很重要，他光想没有行动，他还是会死在那个猪栏里面。但是他起来就有很大的改变，这个是信主的人，他一定知道这是个罪人，他认罪，他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啊，他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好了，发生什么事情呢？伤离还远，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他们的爸爸为什么这么远都看见呢？会不会那个爸爸天天在看那个路，希望他回来呢？有可能，这里没有讲清楚。但是爸爸老远已经看到他了。这个爸爸也做了一件事情，是很特别的。他动了慈心，但是他的行动是什么呢？他跑去，他离还远，所以爸爸跑也跑得相当远呢、啊。爸爸年纪很大了，当时的年长的
都是穿一个长袍啊。他爸爸要跑呢，那个动作呢，是一定是他平常不会做的。你可以想象一个穿了一个长袍的老人家要跑出去呢，他的腿一定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呢，这个是不太好看的啊，一般你不会这样做的。但是呢，他爸爸不理啊，他爸爸跑去他哪里，还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啊。他刚刚从哪里出来呢？从那个猪的地方出来是吗？他身上的气味一定不会太香的。所以呢，他爸爸不介意啊。那个小孩子回来，爸爸就跑出去，他还没有进到那个村里面，他的爸爸就跑出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那这里我们想一想好了，为什么这个爸爸要这样做呢？反正他就回来了，你等多等五分钟、十分钟，他就进来，进到家门，你到家门才欢迎他，那不是简单的多吗？你为什么要跑出去呢？你跑出去的时候，你的腿露在外面，这个是很羞耻的一个行为。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你就等他回来就可以了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大家想象一下啊，整个村里面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个小儿子做了什么东西。他回来了，而且他回来，等一下我们会看，他回来的那个情况不是那么好啊。他不是发了财回来，不是很风光的回来啊，他是差不多要死的啊，这样回来呢。他如果经过那个村到自己的家，很多人会看到啊，很多人会看到。就这个是很羞耻的一个行为啊。那个爸爸是想到这个，所以爸爸要跑到村外面，不要他进到里面来。他的爸爸先要为他解决一些的问题，就是到底他回来，爸爸接受不接受，而且接受他是当他是儿子呢，还是仆人呢？他的爸爸一定要先为他解决这个问题，再让他进来。所以爸爸宁可自己有这个蒙受羞耻，就不要儿子来蒙受这个羞耻啊！你看到爸爸的心在这里吗？他去到他的哪里呢？儿子就开始向对爸爸讲了：“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个他已经想好了，在那个猪栏里面，他已经想好了。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啊！他都按着他准备好要对爸爸讲的，他就讲出来了。他的爸爸的反应呢？爸爸吩咐仆人说：“那个仆人现在都在旁边了，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爸爸这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将他儿子名分是给回他了，不是当他是仆人了。而且为什么不当他是仆人呢？你看第二十一节，儿子对爸爸说的那个话后面本来还有什么？本来还有你不要当我是儿子了，你当我仆人就可以了。爸爸没有给他讲出来啊，是吗？爸爸停了他，他说我不配称你的为你的儿子，爸爸就没有给他再讲下去了。爸爸已经那个衣服拿出来，戒指拿出来，鞋拿出来，就是将那个儿子的名分给回他。他这个胡子、这个戒指、这个鞋子是属于那个小儿子的吗？一定不是，因为他的产业他已经拿掉了，已经花掉了，所以现在拿出来是爸爸自己的，都拿出来给他，就是再一次当他是儿子的来欢迎他回来。然后二十三节，那个爸爸说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 快乐，爸爸的心是那么喜乐。这个是第三个比喻，看到也是心灵里面喜乐，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啊。这个爸爸的心也是非常喜乐，这个小儿子愿意回来悔改，爸爸的心就喜乐。那当然，这个比喻呢，还有后面那个大儿子啊，我们今天不讲。那大儿子的反应啊，也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讲那个，我们就是讲爸爸当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心灵里面是那么的快乐。这个也是第三个比喻，就是说有人悔改，不论他过去是怎么样，他只要归来回家，爸爸是一定接纳他，而且爸爸的心是那么喜乐，就跟前面的那个找到羊、找到钱的那个比喻是一样的，就是有人回转天上是为他喜乐。好了，这个是天上的喜乐。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罪人悔改的时候，那个天父的心是多么的喜乐。好了，我们要看三个比喻的共同点，他们先失去了什么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失去，我们都是罪人啊。本来我们神作我们是美好的，但是因为始祖犯罪，我们每一个人出生都是罪人，我们本来都失去了与神的关系啊。但是呢，我们被寻回，有转机，我们的生命有转机。那个主人有爱，他去找那个羊跟那个钱，跟这个爸爸啊，盼望这个小儿子回来，又有爱在里面，不离不弃，不罢休，找到为止。所以神是一直在寻找罪人的，找到之后呢，心里面喜乐无比啊，要与邻居分享喜乐。那个爸爸啊，杀了那个牛，也是请那个邻居来跟他一起喜乐的啊。那个就表示他心灵里面那个喜乐呢，是多么的大。好，那我们要用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看。那么那个刚才讲的是天上的喜乐，我们在地上的喜乐呢，我们都希望有喜乐啊，我们应该我们都希望有喜乐的人生啊。在地上的喜乐呢，我就要看保罗。保罗在这里，你看那个照片，他是在困锁当中啊，他是在监牢里面。当时坐牢呢，就不像今天坐牢，你自己坐啊，还有活动啊，生活也不错。当时的坐牢呢，是要绑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啊，一边一个这个兵丁，所以没有自由，没有私欲，你没有这个 privacy 啊。保罗当时是在这个监牢里面，保罗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在那么差的环境当中，保罗有什么反应呢？比如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保罗写信，这个是监牢的信，有四封信，他是在监牢里面写的。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叫福音兴旺啊。”那么正面的哈、啊，我在监里面，我遭遇的事情就是我下到监牢，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他坐牢不能在外面讲道，反而这个福音兴旺呢？他说：“因为我受的困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原来你知道吗？你跟人传福音是很难找到人愿意听的啊。但是呢，当你是绑在那个罗马的兵丁中间的时候呢，那保罗我相信他一定向啊那个罗马的兵丁传福音。然后罗马的兵丁能不听到吗？ 因为保罗是锁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也是锁在、保罗的左右嘛，所以他们一定要听、这个就英文我们叫 captive audience、真的是、绑在一起，他一定要听的。有没有人得救呢？有啊，有啊，有这些兵丁听了保罗跟他们传福音是得救的。所以有的 书信保罗是说，在罗马的狱营里面的弟兄也问你们好啊，就是有人是因为保罗坐牢听到福音接受福音的。除了保罗在监牢里面可以传福音以外呢，在外面的弟兄呢，他们听到保罗在监牢里面也、可以传福音呢，他们在外面呢，他们就放胆的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反而鼓励了在外面的弟兄姐妹，你有自由，你更要传福音。里面他都可以传福音，在外面为什么不传福音呢？那么在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说有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你说传福音也有两种的、心态嘛，有的是为了要争、争权，有的是出于好意。原来在教会里面也有反对保罗的，他们要趁着保罗在监牢的时候呢，他就在教会里面来多传福音，多传福音就多、教会的会众弟兄姐妹、那么他向他们传福音的，他们当然是支持、这些传福音的人，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为了他们信主，他们 是因为要巩固自己的力量来反对保罗，就是有私心了、但是有人也出于好意，就是为了要人家得到福音、有不同动机的、人在教会里面，保罗都知道的，都知道的。那么保罗应该是说你们传福音应该是好意的，那些嫉妒纷争的那些人你要停止他们啊，不要给他们在教会里面 来这样、巩固自己的势力。保罗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啊。你看保罗说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这是支持保罗的、但是呢那一等呢，其他的人呢，就是第一种的人呢，他们传基督是结党不诚实，意思是要增加、加增我困锁的苦楚，就是他们要巩固自己来敌对保罗 的那股、势力哈。他们也是在传福音，有的人是为了爱心，有的人是为了结党。但是保罗的反应是怎么样？他说这有何妨呢，没有所谓啊，福音传出去不论是假意或者真心，无论怎样基督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大家看到吗？地上的喜乐就是有人听到福音，福音被传开他就欢喜了。所以那些人他不论他的动机是怎么样，他福音被 传开，有罪人听到福音他就欢喜了。那这里 你会问，他传开了他不一定信主啊，传开了如果他没有信主你 也喜欢吗？为什么不是传开了他觉知信主才、欢喜呢？原来神叫我们传福音是要我们传而已，信不信那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就不需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传福音他不要听，或者呢他听了没有反应，没有所谓，没有所谓。神要我们传福音被传开，有一天会在他心里面发芽，圣灵的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信主。所以我们不要介意他听了以后他的反应怎么样，神就要我们传开福音，是好像一个种子一样，有一天他会发芽， 那个是神叫他发芽的，我们能传出去，有人听福音啊，保罗就为这个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你看到吗？天上有人得救，天上欢喜；地上我们将福音传出去，我们就好像保罗一样，有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好了，地上的喜乐，那喜乐不在于他所住的环境，他在监牢里面有什么？有什么欢喜呢？有什么喜乐呢？他在监牢里面也在传福音，所以难怪他心里面有喜乐。保罗的喜乐在于他能随时随地的传福音。有没有想过，在监牢里面绑在两个兵啊的中间，他也可以传福音啊，一样可以传福音。他的喜乐来自知道主的道被传开，不论他的动机是怎么样，就是他的动机是要伤害啊保罗，保罗也觉得没有所谓，福音被传开了，他心里面就喜乐。所以我给弟兄姐妹刚才的挑战就是，你要将福音传开，请他到教会来听神的话语，令这里那几张没有太多了，那几张空的座位都满了，然后你们不得不要求一个更大的房间，让神的道被传出去，更多人听到啊。你说他什么时候接受这个不关你的事，不关我的事，那个是神的工作啊。你不知道你现在传给他，你是好像是为一个肚子很饿的人吃包子啊，第一个包子吃下去他还是肚子饿，第二包子吃下去他肚子还是饿的，第三个包子吃下去他开始饱足，第四个包子吃下去他就完全饱足。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为他吃第一个包子、第二个还是第三个、第四个，那么我们不介意，反正神都会赏赐我们。我们将福音传开，我们接受这个挑战呢，有几个提醒：第一，你跟我要学习，也锻炼，能清楚的将福音讲出来。就是有个人他来问你，你信的是什么？你可以告诉我吗？你能讲出来吗？你能很正确的、很要的讲出来吗？你不要就告诉他你信耶稣，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什么问题都解决，这样呢，就好像是告诉他你信的话呢，你婚姻有问题也解决，你没有工作也解决，你没有钱也解决，你健康问题也解决啊。是不是一定解决呢？不一定啊，因为信的主也可能会病啊，也可能有困难啊，但是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来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你要学习怎么样很准确的将福音来介绍其他的人，然后呢，求主帮助我们呢，你锁定起码一个没有信的对象，你的亲戚、你的同事、同学、你的邻居、你认识的人，你对他有点影响力，他会听你讲的，你锁定起码一位没有信的对象，然后呢，你寻找机会来接触这个没有信的，你想办法让他有机会能听到你讲的，你随时随地把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因为神有的时候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间跟机会来让我们有机会与人分享福音。你锁定了这一个没有信的对象呢，你现在就开始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呢，你心里面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一直为他祷告，但神来给你有这个机会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的将福音传给他，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你做这个的时候，你心灵里面神会给我们莫大的喜乐，然后到有一天那个道的种子发芽的时候，天上要为他快乐。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当中大部分的我们已经是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已经是你的儿女，我们已经回家接受爸爸的爱，我们也为了我们认识的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还没有信主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爱心，愿意与他分享福音，这个为我们能带来莫大的喜乐。有一天他接受福音的时候，天上也会为他喜乐。我们愿意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能与你同工，以至于天地我们一同的来喜乐，一同的信主。我们为这个教会来感谢你，我们看到人数的增加，求主你不单是增加我们的人数，你也增加，你也叫我们属灵的生命能成长，以至于我们这里一级能带没有信的人来听福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强壮，我们也心灵里面也充满喜乐，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